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说到，刘铭传当年因为行赏不公而告病还乡。可是就在刘铭传还乡不久，剿捻的战局一度陷入被动。因为战事紧急，朝廷啊下令取消刘铭传的假期，你得回来。嘿，这位刘铭传倒好，软磨硬泡，我就是不回。连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老上司出面劝说都不管用。后来呀，还是曾国藩想了个主意，说呀，朝廷你也甭找他，你呀不如嘉奖他，表彰，奖其勋谋而慰其劳苦。真是知人知心呐，这一句话就点破了。天语一句胜万句，加上这位刘铭传是吃软不吃硬，这招灵验了，果然萧驾回任了。此后在对东捻军的作战中，这位刘麻子立下了赫赫战功。按道理来说，这回朝廷该好好嘉奖他了吧。哎呦，结果朝廷的封赏啊太抠门了，才给了一个一等男爵，公侯伯子男，是一个很低的奖赏。刘铭传气不打一处来，请求上书开缺。什么意思？又撂挑子了。李鸿章写信接着劝他，不听，让他来谈他也不来。李鸿章知道刘铭传的脾气，只好去找曾国藩请奏朝廷，让他卸甲归里。然而这个计划真赶不上变化快，朝廷刚准了刘铭传的假，不久天津教案发生了。前文书和您说过，此时七国的军舰云集大沽烟台一带，扬言要武装报复。鉴于局势危机，朝廷决定取消刘铭传的假期，不行你还得回来，必须带兵备战。一年后天津教案平息了，朝廷任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，并授其专责奏事的特权。这个安排当然和李鸿章的宝剑分不开。李鸿章的用意啊，用此做铺垫，为他下一步出任陕西巡抚打基础。你不是想当封疆大吏吗？你呀，先督办陕西军务。可是这个刘麻子到了陕西之后，他没听李鸿章的劝告，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闹起了不和。这左宗棠是谁呀？大名鼎鼎的湘军领袖，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蛮脾气。湘淮虽然一家亲，但其实二者之间门户之见挺深的。我们前文和您讲过，巧了，这刘铭传和左宗棠啊是老冤家， 当年在引龙河之战，两个人结下了怨恨，加上二人心高气傲，谁也瞧不起谁，所以刘铭传到了陕西没多长时间，就和左宗棠闹的是不可开交。刘铭传不是有专折奏事的特权吗？于是啊，他就私下向朝廷奏本，指责左宗棠部官兵能战的少，不计虚米，进剿缓慢，说这些人呢，根本不好好打仗，左宗棠领导不力，手下官兵作战无能，照这样下去啊，叛匪不但不能及时消灭，没准啊还能生点意外，因为左宗棠手下的很多兵都是招来的降将。哎呦，左宗棠得知以后，这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呀、啊！你不告我吗？咱看谁告得过谁。左宗棠也上奏，打起了刘铭传的小报告，说刘铭传飞扬跋扈，自成一统，这个淮军厌战，延误战机。这俩人是你来我往，互相告状，眼看矛盾是越闹越大，上面又耍起了惯用手法。朝廷用什么手法呀？各打五十大板呗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啊？这各打五十大板不要紧，刘铭传又咽不下这口气了。怎么着？没错，他又撂挑子了，不久便以脑痛欲裂，坐卧难安为由，自解兵柄，养科田园。这一回啊，他不是假撂挑子，因为这一次刘铭传回乡的时间最长，有多久呢？前后长达十年。在这十年间，刘铭传是大兴土木，寄情山水，每天和人饮酒赋诗下棋，消遣时光。据地方文献记载，刘铭传的出生地原来在离刘老圩西北约六华里的四方影子，后来啊迁到了汉庄。这是哪里呢？是刘铭传最早创办团练扎寨的地方。刘铭传辞官回乡以后，由于家中妻妾多，人丁猛增，是难以安置，所以啊他在汉庄的西北角建起了新居，叫刘老圩，又在陆安的九宫山建了一处别墅，叫刘新圩。刘老圩这个地方是依山傍水，面对大前山，金河水穿流而过，它的圩基呢包括水面占地将近有百亩之多，而且四周是深壕高墙，还设有碉堡、炮台、吊桥，据说呀里面还有庭院、楼阁、花园、假山，是小桥、长廊、池塘、花木，仓库、米房、马房等等，规模浩大，盛极一时。这个圩内还修了一座六角亭，这个亭子是四面环水，石桥相通，专门用来放置西周的著名青铜器，叫国际紫白盘。这个青铜器哪来的呀？是刘麻子当年打下常州以后，从太平天国护王府中缴获的战利品。这件宝物后来也成为刘家的传家宝。刘铭传解甲归田后，曾经写过两幅妙联，一联是时在河东，时在河西，眼前色相皆成幻，一时向上，一时向下，身外功名总是空。另外一个联是这么写的：万户侯何足道哉，听钟鼓数声，唤醒四方名利客，三声曰信非虚也，解蒲团一块，即将七尺水云深。你还别说，这两副联写的还挺好，从诗联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和他大兴土木寄情田园的情况来看，似乎这位刘铭传已经看破红尘，不再把功名放在心上。可实则不然。 刘铭传向来是一个干大事的人，他心雄万丈，志存高远。虽然刘麻子出身布衣，起于行伍，与科举无缘，但书他读的可不少。据史料记载，这位刘铭传少读书，喜其略，诸如医药人奇、瞻后堪舆、五行之书无不涉猎，尤好兵家言。所以说呀，这个刘铭传所学甚博，而且特别爱看兵书，并且还擅长于诗文，著有《大前山防诗抄》，曾国藩还为他这本专著做了序，称其诗有小杜苏黄豪侠之风，如同其用兵横力杰出，不主故常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，这个刘铭传虽然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，但是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，报国之志、家国情怀深入骨髓，渗于血脉。他曾经慨叹：生不觉，死不是，非夫也。什么意思呢？生不封爵，死不家世，不能算是大丈夫。所以话说回来，像刘铭传这样胸怀远大抱负之人，又岂会看破红尘，把国事置之度外呢？更何况在那兵荒马乱之时。其实在赋闲期间，这位刘铭传呢一点都没闲着，他呀买了很多西方的报纸和译作，也就是翻译过来的作品。这十年间，他认真阅读中国史籍，叫静言中外得失，密切关注着国家安危。而且刘铭传的座上宾都是一些思想开放、心怀忧患、高韬之士。都谁呢？比如吴汝伦、马其昌、薛福成、陈宝琛、徐润等等这些个人物啊，一个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大名鼎鼎的。因为那段时间边疆危机纷至沓来，国家并不安宁，每每谈起敌国外患，这位刘铭传感到匹夫有责，大志难伸。每当酒酣耳热之际，按耐不住，情绪激愤昂扬。据说有一次宴会呀，刘铭传是拍案而起：公当失之，中国不变西法，把科举或六不立案，速开学校，以西书以立人才，不出十年，势不可为矣。什么意思呀？他的意思是说呀，如果中国不变法，不速开学校，翻译西方的书来奖励人才，不出十年，这国家呀肯定没法办了。其实刘铭传回乡以后，李鸿章也没忘掉自己的这个老部下，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，并且李鸿章写信劝他：莫效信陵君以醇酒妇人自乐，而应多读古人书，静思天下事，乃可敛福气而增定力。李鸿章还说，像你刘铭传这样的人绝不会终老山林，总有一天会报效国家，不如集此闲暇，陶荣根气，后十数年之世界终赖扶持。什么意思呀？就是将危避祸，你呀好好学习，有一天总会报效国家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 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话说1880年，伊犁事变发生后，西北边陲告急，朝廷用人之际，李鸿章觉得机会来了，便向朝廷保荐刘铭传再次出山。这刘铭传一到北京啊，放了一炮。我们前文书跟您说过，他放了哪一炮啊？他奏了一道折子，叫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。这个折子呀，立刻捅了马蜂窝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不知您还记得否，当时的朝廷是坚决不让建铁路，所以他的奏折被否了。刘铭传呢，心里窝了一肚子火，既失望又气愤，怎么办？屁股一拍，又打道回府，过自己的隐居生活去了。按现在的话来说，这位刘大帅呀，任性到家了。这次铁路论战的失败，让刘麻子复出遭到了挫折。不过这一次和以往不同，以往刘麻子闹事撂挑子都是率性而为，恃强逞能，而这一次上奏，事先他是经过深思熟虑，认真谋划的。因为经过近10年的隐居读书，静观广思，刘铭传今天已经变得成熟许多了。进京之前，他途经天津，首先拜谒了李鸿章，在那里停留了6天之久。在这6天里，刘铭传和李鸿章交换对伊犁备战形势的看法。两人一致认为，新疆路途遥远，要想巩固边陲，必须修铁路不可。但他们都清楚，修铁路是个烫手的山芋，碰不得。李鸿章问：“君敢言否？”“
敢。”“
败之如何？”“
归。”“
什么意思呀？”李鸿章问：“你敢跟朝廷说这个修铁路的事吗？”“
敢呢。”“
那说了没成怎么办呢？”“
嗨，大不了接着回家呗。”
李鸿章颇为感佩：“
嗯，真丈夫也。”
这哥俩商量好了，为了办好这件事，李鸿章召来了心腹，帮助刘铭传起草奏折。应该说，这份奏折并非刘铭传一人所为，而是由李鸿章和部分淮系干部共同谋划的集体产物。这件事后，李鸿章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说，此事自己想说而未敢说，而醒三呢，也就是刘铭传，幸与吾党发其端，若自己不趁时呼应，那便是富国富有富平生。也就是说呀，这次呢，醒三和我们的这一派系呀，把修铁路这事儿说了，他们都上奏了，如果我不及时的呼应，那真是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朋友，更对不起我这一生的抱负。这也表明李鸿章和刘铭传之间当时一定有某种约定。这一次也就是1880年刘铭传返乡，一待呀也不短，又待了4年。纵观刘铭传一生，从平武史至主台止，共5进5退，18次上书起归。什么意思呢？从平定了太平军和剿捻以后，直到最后他到台湾做一方的封疆大吏，一共有18次接驾归田。这些呢 各自有各自的理由，但主要是他的个性不太符合官场的规矩。官场讲究的是忍，而刘铭传果敢勇武，争强好胜，加上这个人是个大老粗，直率，缺乏度量，而且好意气用事，缺乏耐性，因此在仕途上屡屡受挫也在情理之中。李鸿章曾经多次劝他，甚至严厉批评他，但是啊，这秉性难改，如果不是当时局势使然，很有可能这刘铭传一辈子都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。中法战争前后，形势所迫，朝廷没有办法了，因为啊，这打仗得需要统兵的将领啊，没什么人能用，迫不得已还是叫刘铭传吧。尽管他身上毛病多，虽然他赋闲已经三年多了，但是他身在田园，心系社稷，看着沙俄蠢蠢欲动，日本图谋不轨，而当局者不思自强，畏难苟安，他是心焦如焚，悲愤难抑。中法争端发生后，刘铭传密切关注局势，常常是半夜惊醒，立于床下，目裂而泣下，恨自己报国无门。1884年春天，中法战争的关键时刻，朝廷启用刘铭传的谕旨终于下达了。此时刘铭传正在杭州小住，此次赴杭是受淮军的老同事时任浙江巡抚刘秉章之邀。根据刘公铭传年谱初稿记载，在杭州期间，这两位老战友是诗酒往来，谈及国事，这二位都感到国家的海防薄弱，实在令人担忧啊。刘秉章认为法国军舰大举集结，已经严重威胁了东南沿海的安危，如果这军舰沿海北上，直接威胁京师的话，1860年火烧圆明园之惨剧有可能重演呐。刘铭传表示赞同，但刘铭传最担心的是台湾也有危险，因为法国人公开叫嚣要夺取台湾，居地为治，而当局历来对台湾的重视不够，因为台湾的防卫设施太陈旧太落后，这武器和兵力也严重不足，如果法国人真进攻台湾的话，危殆万分呐。尽管如此，刘铭传仍表示，倘若朝廷委以重任，我愿意渡海赴台，不惜肝脑涂地为国效力。刘秉章对于刘铭传的胆识是极表钦佩，他说，如果醒三前往台湾，我将在浙江与之呼应，共同御敌。1884年5月20日，就在刘铭传逗留杭州期间，这道任命刘铭传为台湾封疆大吏的谕旨到来了。
老老车马威力临时方知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Wait. 前。